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胖揍伊朗，习近平还想武统台湾吗？第二个，川普说中美再签稀土备忘录啊。第三个是中国民航总局拒绝公布东航坠机报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26号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6月25号和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相关的协议。川普没有透露协议的内容，他只是说中国的协议可以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讲得很大啊。然后他说下一个签署协议的是印度，那么协议将会也有很大的规模，美国将会让印度更加开放啊。川普都是很喜欢说大词儿啊。然后呢，会这个活动之后呢，白宫官员就跑出来解释，说川普所说的协议是美国和中国就如何落实日内瓦协议进一步达成了谅解，要建立一个这个落实框架，目的是尽快让稀土出口到美国。后来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只要中国出口稀土到美国，美国就会撤销反制措施。那么中美这份所谓的协议其实就是一个备忘录啊，落实中美在伦敦贸易谈判的结果啊。美国汽车业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和磁铁，那么在中国限制出口之后，汽车生产商马上就面临困难。通用汽车等美国车厂今年五月份向白宫表示，如果中国不再出口稀土，美国的汽车生产就会停产。那么中美6月11号在伦敦举行了第二轮贸易谈判，谈判结束之后，川普说中国跟美国已经搞定了啊，稀土也好，这个磁铁也好，都搞定了。中国会向美国的这个车厂发放有效期6个月的临时稀土出口许可证啊。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美伦敦谈判已经结束了2个星期，中国方面并没有兑现这个加快这个稀土出口的承诺，而且稀土出口审批程序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快啊。目前中国累积超过1000份稀土出口的申请，审批速度相当慢啊。申请是否成功取决于稀土和这个磁铁的供应商，如果供应商有政府背景，那么审批速度会快一点啊。福特汽车电池和电动车的副总裁叫德雷克说，现在要不断的奔波啊，四处调配稀土磁铁，才能避免他们工厂停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算中美再次就稀土和磁铁达成协议，中国仍然可以用放慢审批的方式啊，继续拿捏美国的车厂啊。这对川普来说，他终于遇到了对手啊，就是说对方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啊，这是拿捏你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26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他已经正式请求国会删除大二美法案当中的第899条款啊。第899条款规定，如果有国家对美国征收不公平或者是过高的税收，美国就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投资者征收20%的附加税啊。那么征税的范围包括他们在美国获得的股息、债权利息和版权收入等等。所以第899条款又被称之为报复性资本税啊。那么贝森特在帖子中还说，美国已经和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如果美方取消第899条款，美国公司也不会被七国集团成员国征收某些附加税啊。那么众议院税务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立刻表示， 共和党众议院同意达尔美法案中删除第899条款。另外 CNBC 报道，美国对等关税90天的暂缓期将会在7月9号到期。白宫发言人莱维特6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延长关税暂停的期限，不断的延长。那么莱维特说，最后期限并不是至关重要的，胡扯，不关重要你还拿来讲干啥？这就是话术啊。如果这些国家在最后期限前没有和美国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可以直接制定一个协议，那不叫协议啊。四月份以来，美国只和英国达成了贸易框架，连协议都不能算，贸易框架啊。那么最终签了一个，还是不完整的协议。其实贸易协议那不都不算贸易协议，因为其实我们讲贸易协议是讲的是自由贸易协议啊。自由贸易协议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协议，美国和英国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达成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所以他签的之前不签了一个嘛，签的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详细的框架。那么美国到目前为止和任何其他国家的谈判都没有结果，贝森特也好，莱维特也好，他们的表态都说明什么？就说明又烂尾了啊！不知道，我不觉得他们现在找到了解决方案啊，他们还是没有方案，还是在烂尾状态。第三，中国民航总局拒绝公布东方航空 MU5735 坠机事故的最终报告。那么5月19号，民航总局回复申请公开信息答复书啊。那么答复书居然说，公开东航 MU5735 事故调查进展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以民航总局说我们决定不予公开。这非常可耻啊，因为完全不把这个事故的受害者家属放在眼里啊。不过呢，中国民航总局的做法显然违反了国际民航飞行事故的普遍原则和规定。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如果飞行事故没有发布最终的报告，那这个国家的民航当局每年就应该公布调查的进展。那么中国民航总局拒绝公开调查进展就是非常可耻啊。2022年3月21号东方航空 MU5735 号航班从昆明飞往广州，飞机在广西梧州附近高速俯冲坠毁啊，飞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那么2022年4月20号中国民航总局公布啊初步的报告，排除机组资质、空管、天气等基本因素，民航总局说两部黑匣子严重受损，正在进行修复和分析。不过2022年5月17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方初步评估认为飞行参数显示有人在驾驶舱内主动将飞机推入俯冲啊，也就是说坠机是驾驶员的故意行为。社交媒体上也有消息说，驾驶员投资理财产品暴雷，损失很大，于是他选择轻生啊。那么截止目前，调查已经拖延了三年，黑匣子修复工作也没有结果，事故原因依然不明啊。这是第三、第四。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6月26号发表了10分钟的电视讲话，他说伊朗在和以色列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说伊朗军队6月24号用导弹攻击卡塔尔的美军基地，狠狠地打了美国的脸。这是以色列攻击伊朗以来哈梅内伊第一次露面。我们原来以为中共自我吹嘘厚颜无耻，原来哈梅内伊显然比中共还要极端啊。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哈梅内伊一直躲在德黑兰的地下掩体当中啊，并且他已经指定了三名继任的人选。哈梅内伊在电视讲话中说，美国夸大了空袭伊朗三处核设施的破坏程度，美军没有达到任何重大的成果啊，那就是干掉了。他这样讲，那说明他们损坏程度相当严重啊。哈梅内伊说，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如果未来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另外，美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官员表示，欧洲初步情报评估显示，美国上星期攻击伊朗三座核设施之后，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基本上完好无损。美军空袭的时候，伊朗的408公斤浓缩铀没有在福尔多核设施当中，已经分散到多个地点啊。不过，美国总统川普6月26日说，美军空袭福尔多核设施前，伊朗没有转移浓缩铀啊，空袭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浓缩铀设施啊。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有谁知道真实的情况？据说以色列的特工已经去了福尔多现场，啊，去了现场啊。但是现在，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因为各种说法都有，啊，而且各种说法背后都有不同的动机。你现在不清楚，跑出来讲那个新的情况的那个人，他背后有什么动机啊？现在问题就，所以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一团浆糊啊。这是第四、第五，《明报》报道，6月26日下午1点，北京市密云区发生私家车冲撞人群的事故，现场消息说有儿童死亡，另外有7名儿童、2名成年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密云第一小学分校的附近。一辆私家车行驶的时候，突然冲上了人行道，撞倒了人行道上的儿童和家长，之后再撞到路边的大树和栏杆才停下来。现场视频显示，至少有7、8名儿童躺在路上一动不动，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头附近流了一滩血，有一名儿童被人用衣服盖住头部，怀疑是当场死亡啊。现场散落了小孩子的鞋子、帽子、杂物等等。不过密云区警方的通报轻描淡写，说35岁的韩姓男司机操作不当和行人发生碰撞，伤者被及时送到医院治疗。显然这是一起无差别袭击啊！中国警方现在对无差别袭击都是用这种方式啊，用这种方式来通报。那么在此之前，5月15日下午，北京海淀区花园路前进小学门口也发生过一起私家车撞向学生的事故，有一辆特斯拉撞向学生之后逃逸，造成了10多人受伤。这两个事件非常像啊，非常像。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啊？这是第五、第六，《Political》报道，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6月26日宣布撤回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资助，理由是疫苗联盟忽视科学啊。这又是川普政府干的一件可耻的事情。肯尼迪这个反疫苗论者当了卫生部长，这就是美国和全世界卫生事件的一个大问题啊。肯尼迪6月26日通过视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疫苗联盟峰会上发言，他先是赞扬疫苗联盟的使命，让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药品。之后他话锋一转，说疫苗联盟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和世卫组织合作，压制异议声音，忽略科学，丧失了公众信任，美国将会停止继续资助疫苗联盟。全球疫苗联盟疫苗免疫联盟成立是2000年，已经为10多亿儿童接种疫苗，挽救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美国一直是疫苗联盟的主要捐助国， 承担疫苗联盟13%的资金。拜登政府执政期间承诺2022年到2030年向疫苗联盟提供 25.3 亿美元的援助，大概每年是3亿美元，目前已经拨款了6亿美元，剩下的19亿美元川普就不给了。那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莫斯表示，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观点都是阴谋论，错误的资讯和假消息。无国界医生组织称这个决定残酷而鲁莽，并且警告说这将会使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面临死亡的风险，非常残忍啊！这个小罗伯特草菅人命，无耻至极啊！这是第七，国际特赦组织6月26日发布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我曾经是别人的财产：柬埔寨诈骗园区的奴役、人口贩卖和酷刑》。报告揭露了中国犯罪团伙在柬埔寨运营电诈营区，园区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的问题。那么以前一提到电诈园区，外界想象的都是缅甸，事实上柬埔寨、老挝也有很多的电诈园区。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历时18个月，他们实地探访了柬埔寨53个诈骗园区啊，电诈园区，并且访问了幸存者。报告的内容包括：第一，这些电诈园区大多是由中国犯罪团伙运营；第二，中国犯罪团伙通过欺骗、胁迫、转卖等手段，把人弄到柬埔寨，强迫他们从事电信诈骗，受害者来自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其中大部分受害者都是中国人，受害者当中还有未成年人，至少有一名中国儿童在柬埔寨电诈营中死亡。第三，受害者被剥夺自由，被酷刑虐待，包括电击、殴打、禁闭在小黑屋等等。第四，柬埔寨政府失职甚至共谋，53个电诈营区当中有30多个园区遭到柬埔寨警察的突袭，但是警察突袭仍然能够运营。柬埔寨警方甚至将求助者移交还给了电诈营园区。第五，中国政府和柬埔寨政府合作非常有限，中国政府没有调查经营电诈园区的中国犯罪团伙，有中国受害者求助向这个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求助，中国驻柬埔寨使馆不予处理，甚至建议受害者忍耐啊，非常可耻吧啊！我们天天都看到这样的鬼事啊。第八，乌克兰媒体《基辅邮报》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将会在今年派遣600名军人到俄罗斯接受军事训练，训练的重点是应对西方武器的实战技能。乌克兰战争啊。培训的内容包括驾驶坦克、操作火炮、工兵技术、防空系统和无人机应用。那么其中无人机训练占重要地位。乌克兰情报指出，这次培训完全是基于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实战经验。培训就是模拟对抗北约武器的战略战术。基辅邮报说，整个培训项目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批准。乌克兰情报部门认为，这显示俄罗斯正在推动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联盟，意图在全球范围内和西方阵营展开更系统的对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钟志东表示，俄罗斯之所以同意提供这些高级别的军事训练，是希望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寻求这种培训，是谋求实战经验，为台海冲突做准备。第九，路透社报道，哈佛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6月23日签署应急交换协议。如果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学生因为美国签证政策无法到校上课，就可以在多伦多大学 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继续学习。这是哈佛公布第一个国际学生的备选方案。今年5月22号，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质啊。那么6月4号，川普下令禁止哈佛新生入境。哈佛起诉之后，法院下令暂缓执行川普的政策和命令，但是哈佛还是担心部分学生无法返校，所以就寻求可替代方案，尤其是肯尼迪政府学院。59% 的学生都是国际学生。应急交换协议指出，学生在多伦多以访问生的身份继续学习，同时授予哈佛的学位。这个很重要，授予哈佛的学位。另外，哈佛大学表示，如果学生因为签证问题无法返校学习，可以选择在线完成哈佛的课程。这是第九、第十。美联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6月26号裁定，各州政府可以禁止计划生育协会使用 Medicaid 不是 Medicare，Medicaid 的资金提供避孕、癌症筛查、性病检测的服务。计划生育协会是美国提供生殖健康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也是美国最大的提供堕胎服务的组织。 Medicaid 是美国公共健康保险计划，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低收入人群。美国最高法院这个裁定就剥夺了弱势群体他们的女性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渠道，相当于剥夺了穷人的避孕权。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裁决。那么这起案件始于南卡，南卡是个红州，堕胎政策全美最严苛。2018年南卡州的州长麦克马斯特下令停止向计划生育协会的诊所提供 Medicaid 的资金。 Medicaid 本身不能用于支付这个堕胎的费用，但是马斯特州长说，提供任何资金给计划生育协会就相当于用纳税人的钱补贴这个堕胎。计划生育协会和患者爱德华兹提起诉讼，指控南卡政府侵犯了自由选择权，官司就一直打到最高法院。6月16号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裁决， Medicaid 受益人无权诉诸法院要求强制执行自由选择权。那么6名保守派的大法官全部赞成，说明什么？说明保守派在制度结构上继续推动对女性生殖权利的打压。这是个悲剧啊！美国人终于要为此付出代价了。11，美国商务部6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 GDP 中值大幅下修，从初值的-0.2大幅调整为-0.5，那么远远低于去年四季度的增长2.4。也就是说，美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是下跌了0.5。这是美国经济3年来第一次出现下跌。那么美国一季度下跌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进口暴涨，因为川普关税，第二个就是联邦政府支出同比下跌4.6%，这是1986年以来最大的跌幅。第三是消费放缓，个人消费支出只增长了0.5%，创下疫情以来的最低值，远远低于去年四季度的4%。消费放缓的原因说明美国消费者信心出了问题，也就是说美国开始面对衰退的问题。另外，美国商务部还修订了个人消费价格指数 PCE 一季度是3.7%，核心 PCE 是3.5%，那么这两个数据都比初值提高了0.1%，显示通胀的压力依然存在。高通胀低消费，这个结构开始形成。这个结构形成说明什么？ 美国有滞胀风险。另外，美国劳工部6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3.6万，下跌1万，少于预测的24.5万啊，超过20万了啊，超出20万有点多了啊。截止6月14号的一个星期，美国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7万，奔200万去了啊，增加了3.7万，这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你现在可以看到，失业人口慢慢的，就是首次申领即将超过20万，那么持续申领即将超过200万，啊，这说明什么？所以就业环境在恶化，啊，开始转向了，失业的问题开始转向了，啊，这是11、12。据亚洲电台报道，捷克军事情报局6月26号证实，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去年3月份企图制造交通事故，伤害台湾的副总统肖美琴。肖美琴当时在访问。捷克军事情报局说，去年3月18号，台湾的肖美琴副总统访问捷克，中国政府对驻捷克大使馆下命令跟踪肖美琴，并且要求策划实施伤害肖美琴的行动。中国大使馆派出车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跟踪肖美琴，当肖美琴乘坐的车辆通过布拉格市中心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的车辆闯红灯，几乎撞到了肖美琴的车。捷克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巴尔托夫斯基说，中国试图用这种行动对肖美琴进行心理威慑。捷克情报部门事前已经严密监控，肖美琴没有在危险之中。巴尔托夫斯基批评中国的行为，中国政府的行为是公然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强烈谴责中国的行为违反国际准则，是为国际社会带来危险。13，明报报道，美国驻香港总领馆6月26号举行庆祝美国国庆的酒会。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批评香港教育局不让学生和老师参加美国国庆活动，闻所未闻，他对香港政府的行为感到失望。香港教育局上个星期对学校发出警告说，学生参加美国国庆活动可能违反了港版国安法。梅如瑞说，美国国庆酒会完全是正常的外交活动，无论用什么国家的国安法审视，都找不到有违法之处。梅如瑞说，这不是他认识的香港，如果学生不允许参与大使馆的活动，香港就无法成为超级联系人。梅如瑞同时关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香港政府通缉在美国的民主派人士。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胖揍伊朗，习近平还想武统台湾吗？纽约时报6月26号刊登了一篇特派员楚百亮的新闻分析，题目叫川普对伊朗动武会如何影响中国对台战略思维。文章说，在下令攻击伊朗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表明他愿意发动一场遥远的战争，这让中国方面不得不重新思考川普究竟会为台湾冒多大的风险。川普总统下令攻击伊朗核设施，打破了他不卷入海外战争的立场，也为中国领导人评估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增加了新的变数。中国官员和学者一直在分析川普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这场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很可能成为他们进一步洞察川普风格的新线索。川普曾经希望应用外交来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突然又对伊朗13处核设施发动袭击。对中国而言，川普在台海事态中始终是个不可预测的变量。美国长期通过军售和潜在军事介入威慑中国，协助台湾抵御中方的军事压力，防止冲突的爆发。 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曾经猜测，只要用适当的方式劝说或者警告，川普支持台湾的立场或许会退缩。毕竟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川普一开始高关税，后来突然又转为临时休战啊，因为中国切断了稀土出口啊。那么这次对伊朗的袭击凸显了川普不可预测性。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伯说，川普发动攻击伊朗之后，我怀疑中国领导人会对川普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更加谨慎，他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川普现在看来比预期更愿意动用武力，而且同时会更加不可预测。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努力摸清川普对台政策的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5号与川普通话，习近平当时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建议双方共同掌舵中美关系。这被视为中方试图在川普和对华强硬派之间打一个楔子进去啊。那么中方将台湾的赖清德总统称为分裂分子，习近平指责赖清德政府挑衅甚至制造冲突，但是美国两党则普遍认为真正制造紧张局势的是中国的军事威胁行为。中国研究人员近期和美国学者会面，他们似乎很想摸清川普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库伯说，我遇到的中国专家都直接问我，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手，川普会怎么做啊？所以中国对美方反应的试探不仅体现在交往上，也贯穿在军事行动啊。近年来中方大幅的增加在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部署和海警行动，不仅是要试探美国和台湾的反应，而且通过这种行动来消耗台湾的防御能力啊。那么几乎每天都有中国的战机靠近台湾的空域，有的时候多达60-70架。那么今年5月份，台湾国安官员对记者说，中国在东海部署了高达70艘军舰。6月份，中国第一次同时派遣2艘航母穿越第一岛链深入太平洋。那么这个举动引发了日本的强烈抗议。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辛强指出，中国要为台湾所有的可能局势做好准备，包括局势迅速升级甚至失控。辛强说，伊朗问题和台湾问题本质上不同，美国决策受不同的因素驱动，但对伊朗动武可以得出一个广义的结论，就是川普一旦认为有必要，他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川普政府已经多次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并且要求台湾迅速提高国防开支。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新加坡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海格塞斯警告说，中国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他强调一切由川普本人拍板，这正是令华盛顿和台北某些人担忧的原因。他们担心这个中国也许有能力去游说川普在实际行动或者语言上稀释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台湾与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整体而言，川普政府延续了之前的对台安全策略，但真正带来不确定性的是谁？是总统本人。台湾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对伊朗的打击间接地警告了中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欧西富表示，这就像打小弟伊朗来震慑老大哥俄罗斯和中国。不过呢，中国领导层同样做好了台海危机的准备。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佩蒂约翰在一次网上的简报会中指出，中国有3500枚导弹，不断扩张的海军实力，以及快速增长的核武库。 佩蒂约翰说，美国不可能像打击伊朗那样仅仅靠精确打击和有限的出动就能赢得战争，这一点中方看得非常清楚。好，我来评价一下啊。第一，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如入无人之境啊，这对解放军是有压力的啊。虽然解放军一直讲他们自己很厉害啊，他们导弹很厉害啊，等等啊，防空系统很厉害，但实际上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有多少斤两啊，所以实际上这次轰炸对解放军会产生很大的军事压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军的巨型钻地炸弹就像开罐头一样把地下核设施给它炸开啊。那么雄安这一万多亿算是白瞎了，对吧？啊，这是第二。第三，川普标榜自己是和平总统啊，但是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在某种条件下川普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新的变数。这个变数对习近平来说是很致命的，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武统台湾的风险大到无限啊！因为他也很清楚解放军不可能跟美军对抗，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意味着武统台湾的风险无限大啊！当然这一点对习近平来说他可以有借口不动手，对吧？他原来说我要武统台湾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他现在可以说我们不打，暂时不打。为什么？因为可能美军会出动啊，他不就有了个借口吗？啊，或者他就算他想动手也未必会得到支持，因为反对的人也有了一个同样的借口啊。这是第三、第四。这意味着习近平第四个任期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对吧？之前第三个理由，习近平不是有个政坛耳语吗？啊，政坛耳语就是啊，我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你们要多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准备好去武统台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啊。那你现在如果武统台湾变成了风险无限大，那你还第四个任期怎么解？怎么去找理由？找不出理由了啊。那么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加上以色列对伊朗的摧枯拉朽式的精准打击，伊朗基本上在这场不对称的战役中，我们只能叫它战役了，战争有点没那么大，但基本上被打残。伊朗除了被打残，当然还有一点被打服啊。虽然哈梅内伊跑出来讲狠话，但他那其实是讲给他们的小粉红听的啊。那么这场战役对整个中东局势将会产生深刻的改变。那与此同时，从地缘政治上，它就切断了中共对中东的杠杆。印太战略顾问黄鹏孝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伊朗求和，北京丧失中东反美战略杠杆》。这篇文章指出，领导伊斯兰革命成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哈梅内伊，为了巩固他的宗教统治，组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又从革命卫队当中挑选更为忠诚的狂热信徒，组成了圣城旅，专门负责输出革命。所以伊朗圣城旅以光复圣城耶路撒冷，彻底消灭以色列为口号，他就联合了叙利亚的阿塞德武装，阿塞德政权，在中东什叶新月势力圈拉拢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反西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啊，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也门胡塞武装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哈马斯等等，成立了所谓的反抗之湖，或者是我们叫反抗轴心啊，或者反抗轴心都可以啊。他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反以反美武装力量， 也成为中国绕道中东进行反美代理人战争的现成打手。那么中国呢就自知挑战美军不容易，所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就开始觊觎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就悄悄的从这个被制裁的被孤立的伊朗着手。2021年3月27号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帮助伊朗突破西方的制裁，在伊朗进行灰色油贸的这个石油贸易啊。但是呢他为了进行这个石油贸易，悄悄地进行了人民币结算，目的是什么？侵蚀美国的石油美元体系啊。石油美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美国建立美元的霸权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石油美元，也就是说石油交易要用美元进行。那么中国在中东对石油美元的挑战不是一次性的终结美元的革命，而是一场慢性渗透去美元化的一个战略推演。它企图结合数字人民币以及金砖成员国去美元的联盟，逐步扩大中国在能源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是一场十二日战争啊，十二日战争是川普说的啊。那一方面让伊朗去核化啊，但是也提供了伊朗结束经济制裁的机会啊。那么恢复美国的恢复这个石油美元体系啊，让中国企图以人民币结算破坏石油美元体系的作为，不得不立刻终止，这是他的文章的认为。那么这也让中国在中东战略以石油为杠杆，以伊朗为轴的如意算盘彻底的翻盘了。那么2021年中国和伊朗签署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的时候，以色列虽然是低调以对，但是以色列最有影响力的战略智库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院的评估是这样，这个协议虽然不是军事同盟，但是中国为伊朗提供了金融和战略庇护，助长了伊朗对抗美国同盟的野心。那么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造成了以色列平民的大规模的伤亡。那么全世界文明国家纷纷谴责哈马斯，中国既没有谴责哈马斯，也没有用恐怖主义来定性啊，这对中以关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以色列政府非常不满啊，10月10号召见中国驻以色列大使叫蔡润，表达严正抗议，中国毫不手动啊。那么竟然在哈马斯恐怖袭击爆发一个星期之后，就是10月14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竟然在和沙特外交大臣通话的时候批评以色列军事行动超过了自卫的范围啊。那当然中国选择站到了伊朗和哈马斯这一边啊。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啊，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肖军正5月20号接受以色列电视台采访时说，他改口说哈马斯的暴行不人道不可饶恕，令人愤慨，中国反对并且谴责哈马斯10月7号的所作所为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中国是看到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被以色列消灭完了啊。那么当然伊朗主导的抵抗之虎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国就悄悄地退出了这场选边站的一个投机行为啊，开始往回补。他的结语是一叶知秋啊，随着伊以十二日战争的结束，中国输掉的不仅仅是在中东的影响力，中国也失去了在中东反美的战略杠杆，成为什么？成为最是难以 难言之隐的输家。那么美国一旦进一步的利用伊朗求和后的权力真空，重塑中东秩序，强化和沙特、埃及和阿联酋的连接，中国就会彻底的被边缘化。那么另外，川普总统在中东清场之后，那就基本上集中精力和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了。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难以选择的，他们基本上没有选项。那么另外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后，很多无核国家现在开始盘算怎么样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教训啊。有些国家得出了要和白有些国家得出的结论和美国的预期截然不同啊。什么结论呢？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当中，拥有核武器是唯一的防卫手段，这肯定是川普没想到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请大家尽量给我们多点点赞啊，谢谢啊。观点：伊朗和俄罗斯都说自己很厉害，真打起来就很掉漆啊。观点：中俄领导人都在想，这 B2 能无声无息的出现，随时一颗巨弹扔下。这幽灵是30年前制成的神器，几乎只有在波斯湾战争用过。真心敬佩发明这个幽灵器的科学家，他们这个发明30年后成为所有独裁者闻风丧胆的神器。未知下一个攻击地点是谁啊？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西方特别是美国领先的不是一星半点，美国领先的不是一点点，是好多好多年啊，好多好多年。你就说领先多少年？30年？那不是30年，你再等他30年，他也研究不出来啊。观点：中国在伊朗身上花的钱都打水漂了。你看中国对外的所有的钱花的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我更认，大家还记不记得中国有三架飞机飞到德黑兰，一天飞连续3天，一天一架，记得吗？我当时我就猜，我说不是送东西去，是把东西拉出来。按照川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啊，川普的说法差不多也是从里面往外拉东西啊，不是送东西去啊。观点：B2 隐形轰炸机在中途还有空中加油。我好奇的是，就算伊朗的防空雷达没发现 B2， 那美军的空中加油机没隐形那么大台，总该发现了吧？结果伊朗的空军一样躺平，没有出动，防空导弹也没动静，美军到底是如何掩人耳目的？我不知道，这里面应该有些战术动作吧？啊，观点：过去邓小平有句话，跟美国走的都富了，跟苏联走的都穷了。现在可以说，跟着美国走的未必很好，但跟着中共走一定垮台，这话没错。前面的阿萨德是个典型，中共隆重地邀请他作为杭州亚运会的贵宾，并且破例为他打开这个灵隐寺的正门。但是转年，就第二年，阿萨德政权就垮台。现在的伊朗局势，中共可是最急的了。观点：习近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到别的地方思考问题，而不是在出事的现场。这就是官二代，这就是红二代，红二代的风格就这个啊。观点：日韩可能早就想明白了，没核武器真的没法自保。日本不可能，韩国是有必要，因为朝鲜有了嘛，对吧？ 那我是韩国，我也得想办法搞一个，否则他有我没有怎么行啊？那虽然美国讲美国有啊，美国是有，但是美国那是你的，不是我的，你随时可以搬走的呀。所以我觉得韩国应该尽快的搞一个核武器才行啊。观点一个国家政府的好坏，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看看以色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再看看伊朗和巴勒斯坦，那是。观点这次强调充电宝会爆炸，其实就是打着安全的借口，强迫大家买新的国标充电宝，和之前要求电动自行车佩戴国标头盔一样，靠这种手段来敛财。一群不关心你死活的人，却在关心你的安全啊！观点最应该发展核武器的是台湾，说的对啊，说的对啊。如果台湾有了核武器，台海永远打不起来，说的对啊。台湾曾经研究过核武器，结果怎么样？结果被美国灭了。所以美国也很坏啊！台湾要是当时研制成功的核武器，那有什么问题？那现在台湾的局面就不是这样的了啊！观点：连相机原装电池都不能带上飞机，也不能托运，也不能邮寄。像那些民间影视团队，每次摄像。摄影团都要带很多备用电池，难道要再买一批吗？难道又是拉动消费吗？电池吧，这是充电宝，充电宝和电池不一样吧？我觉得啊，充电宝当然它生产厂商什么都有，对吗？就是作坊都有，作坊都有的是，那不安全可靠。但你现在相机的那些电池，那可不是一般的厂商，相对。那应该是很安全的。观点：把航迹图 APP 打开，你会发现世界各地随时都有战机空中加油演练。OK。观点：东航事故如同郑州隧道水灾一样，韭菜并非人命。是的。情况：当时东航处理事故的负责人就是一个东航朋友的老同事，他说赔偿标准太低。和国外同样的事故相比实在太低了啊。观点：从空难开始就一直关注，从开始的积极救援积极调查到最后的无疾而终，真的是痛心疾首。互联网并不是没有记忆，不被解决的问题会一直在民众心里留下一个疙瘩，不等到雪花堆满山谷之时才想到雪崩的来临啊。情绪观察员基富，什么观察员基富是我的朋友，过去这么久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地方提到过他，担心让他其他人误解，也刻意回避这件事情。他是个情绪相对稳定的人，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但是是好人。这么久我们得不到答案，每每想起来都十分难过。大学时我们经常一起打游戏，他喜欢玩上单，通常是程咬金这种角色。多希望他有程咬金那样的回血大招，希望他一切安好，没有结束之前总是期盼着奇迹。坐标杭州一国企，昨天人事找我协商离职，合同期还有半年到期。情况现在上海机场是不让相机电池不让带，不让相机电池不让带，是尼康原装的也不让带。有朋友，那不疯狂吗？那不疯了吗？这个，那就不要坐飞机，大家就不要坐飞机，坐高铁吧啊。请问秦王老师，在持续通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国际政要觉得中国有前途？那永远都有啊。就是美国经济最好的时候也有人说美国经济有问题，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也有人说中国经济有问题，所以永远都会有人讲不同的意见，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啊。所以你说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他有前途啊？ 那就他是这么看的，你得问他，不是问我。你看他怎么讲，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对吗？啊，那你说的这个布莱尔，布莱尔，我认为布莱尔的判断基本上就不大对啊。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证明什么？证明行不通啊。观点：空中加油机在战区外加油，不用进入战区，所以伊朗发现不了。OK。观点：感觉香港政府矫枉过正，正常的领事活动都不给过。餐厅业主和租客要签国安协议，在大陆没有听说要写爱国才可以做餐厅，感觉香港的白色恐怖开始弥漫。香港不是白色恐怖，是红色恐怖啊。观点：一个人失业，感觉还是不要告诉家里人比较好。这并不是说他一个人扛，而是失业稍微久一点，妻子就开始嫌弃你，父母开始有微词，所以顾全大局不要说。家里人既不能帮你解决问题，时间久了还有负面的影响，那你这个家庭关系实在是太有问题了。这是家庭嘛？你感觉不大像啊。啊，家庭成员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理解，互相帮忙嘛，对不对？什么开始有微词，父母开始有微词，那这什么父母，这非常啊，什么妻子开始嫌弃你，我的天哪，这什么家庭，当年是怎么组建家庭的啊？听王老师好，前几天看见有人说北戴河开始加强安检，请问王老师，北戴河是要开会了吗？几月份呢？这才六月份呢，太早了吧？四中全会是不是还没有消息？理论上应该是开完四中全会再去开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其实也不是会议，就是去度假，就整个中央机关去北戴河度假。理论上应该是先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开完之后就北戴河啊，北戴河这个时候太早了，这个在七月份还没到呢，6月27号啊。开始加强安检，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其他的会吧？北戴河就是北戴河会议才有用，其他时候基本上没什么会啊，其他的会都在北京开啊。情况：我爸这种小粉红最近突然跟我说，还是国外好，有民主选举。中共太黑暗了，这让我很惊讶。小粉红觉悟了，看见没有啊？观点：美国真的要好好想想，还要不要维护核不扩散条约？现在几乎流氓国家都有核武，伊朗也离核武不远。民主国家像日、韩、台，时刻在战争阴影之下，只差独裁者的一念之差。你现在美国你照顾全世界，我有核保护伞，你们都在我伞底下躲着，我来照顾你们，这没问题啊。你现在川普一会儿要，一会儿给一会儿不给的，那你还摁着别人不让别人发展核武器，你这讲不通啊，对吧？啊，你要让别人要提高这个军费开支，然后所有的流氓国家全部都有核武器，这个民主国家全部都没有，你不扯吗？这很扯。所以我认为核不扩散条约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流氓全部穿过去了，堵住的全是良民啊。提问：这次贵州省榕江县以及其他地方遭遇水灾，那些受损的商户，政府是否给予一定的补偿？如果补偿是地方政府出还是中央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补偿，我不清楚他会不会补偿。以前有救灾款，现在你看连救灾都没有救灾。以前还会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还会去灾区看看。现在习近平连条脚毛都不肯掉啊。情况：原乡飞天茅台已经跌破1700啊，是吧？收酒的1650都在收 ，OK， 那就在崩盘了，那在崩盘，茅台酒在崩盘了啊。 茅台酒崩盘，18000亿的市场，18000亿的市场啊，雪炉成河啊，2000块钱跌，现在跌了10%到15%吧，啊，从2000块钱往下跌，从2000块钱往下算的话，差不多10%到15%了吧，啊，观点很多国家嘴巴上说中国好。不一定是真心认可，可能要跟中国要好处。是的，这个布莱尔就有可能是这种啊，有可能是这种，就是前首相没有，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是已经做了工作了，工作已经做完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